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欢迎参加华源北交所团队全景洞察财报系列。采得石英高端半导体产品占比持续提升，江峰电子并购加速产业整合。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请参会人员务必注意，本次电话会议交流内容仅限参会人员内部参考，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对电话会议任何内容进行泄露或外发，请以任何方式索要、泄露、散布、转发电话会议纪要，任何泄露电话会议纪要等信息的行为均为侵权行为，华源证券保留追究泄露转发者法律责任的权利。
好啊，各位投资者朋友，大家下午好。然后我是华源证券北交所的分析师万笑，今天跟我一起主持的还有我们的同事胡文翰。本场会议呢是凯德石英的全景洞察系列会议，我们很荣幸的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凯德石英的董秘南总。然后我们本场会议呢也是分成两个部分。然后凯德石英呢也是在北交所中很稀缺的半导体石英材料的企业，也是一直深耕在这个高端石英制品领域，始终是聚焦在比如说这个 IC 制造、光伏、光学等等这个给我们的一些客户的配套方面。然后本场会议呢，我们首先呢会有请南总用大概5到10分钟的时间吧，也帮我们做一个简单的2025年年报的一个总结，然后我们再进入到这个投资者的问答交流环节，好吧？
好的，感谢，各位投资人和机构朋友，大家好，感谢大家对凯德石英的关注，我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2025年的一个年报的披露的一个大致情况，然后有什么问题的话，然后也再做深入的沟通。公司的凯德石英25年的主要业务还是石英仪器、石英管道、石英轴的石英玻璃制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跟之前没有太大的变化。公司产品下游的应用领域主要是半导体、集成电路、芯片领域、光伏太阳能行业领域，还有一些少部分其他的领域。然后2025年比较大的一个变化就是这个产品占比中，半导体的占比比之前年度都有所提升。半导体的话，占比达到了96.56%。光伏的话，占比大概是2.78%，然后还有少部分提到1%是其他的行业。2025年公司实现了营业收入12.8亿元，比去年同期下降了8.46%，净利润的话是2414.74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了26.62%。就这个降低主要还是跟这个产品结构的变化有关系，就公司这个25年的光伏行业的这个客户就收入吧，较上年同期大概降低了87.48%，这个也是跟整个光伏行业下游这个去库存的这种有关系的，所以这个光伏行业的占比现在越来越小。半导体行业的收入在去年同期是有所增加的，只是说这个半导体的增加还不足以去覆盖光伏业务的降低的金额，所以就导致这个25年的收入端还是有下滑，但是整体公司的经营是稳定的，然后并且半导体这块的业务是逐步在增量。2025年的半导体的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是增长了14.18%，光伏的话刚刚介绍的降低了87.48%，还有一些其他的少部分的话其实有差不多吧，就跟之前。然后整体的毛利率是42.46%，就是那个公司整体的这个毛利率比上年同期是略有上升。然后几个公司主体，控股子公司凯星生产量，这个是这个在亦庄这边的这个8到12英寸高端的这个生产线，主营业务收入是比去年同期增长了70.65%， 净利润也是比上年同期相对减少亏损49.82万元，主要这个也是凯欣新材料随着前期的认证的紧缩涨吧，然后产能逐步在释放，然后形成收入。但是呢，凯欣这边之前投资还是比较大，所以说厂房折旧和人员成本这些还是有，就是金额还是比较大，然后产能还后期现在形成的收入也还没有充分覆盖这部分的折旧的费用，所以说利润端还是有一些阶段性的承压吧。华阳台米这边的话是我们的另外一个子公司，就是跟通铁晶体一起合作成立的做石英材料的这个公司，2020年也是从业务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长了144.76%。2024年投产的嘛，2020年相当于是个完备的会计年度，然后去年的业务也是在产能也是在逐步的释放啊，所以业务端也是增长比较快啊。净利润的话，也是由于它这个折旧，还有刚开始投入，然后成本会比较高，所以说这个目前也还是处于亏损状态。然后后续的话，随着它那个业务量越来越大，然后经营越来越稳定的话，然后这个端会这个压力会得到好的缓解。然后活动现金流这块的话，2025年的情况比2020年还是要好转了很多啊。但是无论是经营活动现金流还是投资的现金流，都比之前有较大的改善。目前的话，总之就是2025年，凯德石英各方面就是之前的布局已经逐步的完善了。然后2026年的话，随着这个订单量，然后公司整体的产能预计会越来越会有的继续提升。公司未来的发展的方向还主要是半导体类的这个半导体类的产品为主。半导体中6英寸以下的产品现在就继续保持，然后在此基础上，然后会逐步提高高端使用产品的占比，推动还是继续推动公司的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未来业务中8到12英寸的占比也是会越来越高。这是目前公司一个整体的情况。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然后我们可以做深入交流。
那好的，很感谢南总。对，然后那我们就直接进入到这个问答交流环节吧。会议助理可以先报一下，然后感谢这个投资者呢，可以说在这个公屏上面答字提问，或者说申请举手发言啊，可以先播报一下会议助理。
大家好，如期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画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130。
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进行语音提问。谢谢。
领导你好，我是华源证券描述团队的郭汉。后面我如果来代和您就请教一些相关的一些问题，也包括我们一些投资者我们所汇集的一些投资者的一些问题。首先想和您请教一下咱们几个经营主体的大概一些情况吧。就您刚刚其实也提到了，像咱们那个凯欣新材料吧，它是作为也是作为咱们的一个石英材料的一个高端化的一个表状的一个布局。2025年咱们也看到了它的营收其实是增长70%的，然后不过它的竞争可能受到您当初讲了像折旧啊，或者说这种人员开支啊这块的一些支出，就如果咱们把这个折旧也加回去的话，它现在就是能够实现一个大致的一个平衡吧？还是如果不能的话，咱们就预计它在2026或者2027年就能够实现这个盈亏平衡目标吧，先领导。
如果把折旧加回去的话，那是不亏了呀，折旧还是比较大。但是这个也没什么道理，因为折旧毕竟是它生产投产过程中就会产生的，就是你肯定需要那些固定资产的嘛，然后就会产生这部分的这个成本和费用。
明白。所以其实咱们在后续有一个就是盈亏平衡这么一个目标的时间点嘛。
目前来看的话，这个主要还是看后续的订单的增速吧。因为 肯定是随着这个订单的增加，然后这边产能释放，就订单越多，产能释放的越快，越快的话，这个盈亏平衡的时间就会越短。因为我们这边基本上，产能已经是就是准备好了，然后就有订单的话，这边就可以去随时去把它释放。
好的好的，就您觉得咱们就像海星现在包括咱们其他的几个主题，咱们才能爬坡的后面的一个进展这块可以介绍一下吗？
后续的话就是彩星这边2025、2026年肯定会比2025年有一个更上一个台阶了，因为毕竟之前的前几年因为这个刚刚开始投产的话，它验证啊什么之类的其实是花了一些周期的，现在随着越来越多的客户然后验证通过，包括产品越来越多的验证通过了，后面其实就是一个订单增量的过程，就当然也有新的客户在继续验证，就已经验证过的客户就是订单处于一个增量的过程，所以说后面的订单那个业绩释放的肯定会越来越多就是这个凯星，然后凯美的话也是，它因为是2024年底投产的嘛，然后2025年底要完成会计年度，它现在其实也还就是放量放的不是很多吧，3600万吧，2025年，然后也是2026年也是随着下游就是有一些外部客户的需要，然后包括内部就东北它这边的一些消化，然后它的整个的这个产能也是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提升然后凯德跟新贝的话暂时就是比较平稳吧，就是凯德的话就是相对来说产能这个已经相对比较饱和，所以说比较保持平稳，然后新贝的话它2025年大概是7000多万的收入嘛，然后2025年底的话新厂也刚落成，所以这个年底年初刚就是搬到新厂去，所以2026年的话也是根据它市场情况，就是市场情况，然后它在保持平稳的基础上还是有望去有进一步的提升。
好的，明白。像咱们之前的那些老厂的产品，就12英寸的这些，目前产能也是在一个比较饱和状态，是吧？
老厂的12英寸的话，
4到6英寸。
对，是4到6英寸，还有就是那个0.1就化合物半导体的，也在老厂。
明白。所以其实咱们现在这个阶段的话，会后续会把这部分就是比较可能之前做的一些偏低端的一些产品会做进行一些外协，然后把产能投到这个咱们新的这种高端化的产品上面。
那暂时也还没必要，就是我们还是会就是因为现在产能是足够的嘛，所以后续看需求吧，现在应该还好，所以现在呢没有。我就是因为老厂之前是有8个12英寸的这个产能的，就他那边是有洁净车间的，然后新厂投产以后8个12英寸的基本就都来新厂这边去生产了，所以老厂这边主要就是4到6英寸，还有光伏今年是少了，然后还有就是0.1这些就是化合物半导体的是在那边去生产。
明白。所以其实像您刚才讲的这个新贝，其实因为它新工厂投产了嘛，然后2026年其实它会有一个进一步释放，然后像凯美那一块的话，2026年预计是可以实现盈亏平衡吗？
你说凯美吗？
对，凯美。
现在还预计还有点早，我们争取吧，就我们是希望它能够去实现的。
明白。凯美现在的话，它给东北这块的一个订单的占比大概在什么水平啊？
凯美就现在通美晶体那边的话，除了凯美有一小部分以外，还是就主要像我们那个通美供应的业务，主要还是凯德在供应，就通美这边可能会生产原材料。
明白。好的。对，然后是再跟您请教一下，就光伏这一块，我们在2025年其实是有一个战略收缩的吧。咱们后续来看的话，就怎么我们公司从战略上是怎么看待光伏这块业务的？就是我们是一个可能会长期进行的战略上收缩，还是会等待行业库存消化之后，然后我们再进行一个重新的一个扩张？
光伏这块是这样的，就因为凯德的整个的战略布局主要是以半导体为主嘛，然后光伏的话这两年确实也是受那个行业的影响比较大。光伏的话主要受行业影响比较大，所以它那边也在去库存，所以说这个订单量也是越来越低了。但是因为光伏市场相对来说会就毛利率会更低一些嘛，所以说不是我们的就是重点，就不是我们布局的重点但是呢就是因为现在我们的产能是比较多的，就是产能因为之前也是建厂啊，现新厂投下已经建厂的，其实是很这个足够的。如果后续市场要起来的话，因为就是客户嘛，也是客户需要嘛，所以说那个如果客户有需要的话，我们是会去供应这个光伏的这个产品只是说不是我们要就是重点去投资资源去扩展的一个方向但是如果有订单的话，我们是会去做的就因为产能毕竟现在是饱满的吧。
明白。然后是再跟您请教一下咱们客户这块的一些情况一方面咱们和这个像国内的像中芯国际这些其实合作也在持续的深化吧。就咱们介绍一下，就是像中芯国际代表的这些国内头部大厂的咱们的一个认知包括我们后续的一个订单能见度的一个情况。
这个反正后续订单现在来看是越来越多所以肯定是在一个比较健康的这个增长的一个状态。
所以其实中芯国际代表的这些可能后续还是会就持续的给我们订单进行释放是吧，因为其实咱们可能在认证产品的品类上应该也是在不断增加的是吧。
是的。
因为据我们了解的话，可能像中芯国际这种厂商，他们实力部件认证的种类也比较多吧，可能上百种。像咱们现在大概就是做出了大概多少百分比？
你说我们正常那个百分比吗？
对了。
这个我这边不是太方便去透露就我们占仓的百分比，
这个能不能说量的百分比？就咱们如果看品类的百分比呢，比如说石英金都是一个品类嘛，然后或者说石英管是那种，就我们从这种品类的类别上，我们大概做了多少类别？
那就是我们应该是中芯这边的话，不到一半吧。
明白。
就还是还是有就该单的这些，还是有就是已经验证过的是要正常产生订单的，如果没有验证过的就继续做验证。但是那个反正十二英寸它那边的种类比较多，尤其是晶圆厂，晶圆厂它的那个这个产品种类也是比较多的，毕竟就是它不同的产线、不同的这个设备，然后它对应的这个型号也不一样，所以说再换一个就得去验一个，所以说还是在就有一部分在，还是有很多要去验证的。
所以其实咱们在2025年，包括今年。2026年目前为止的话，就能否请您帮我们介绍一下就其他国内外客户的一个认证有哪些亮点和进展
这个目前那个等我们大概验证有了进展之后，然后及时沟通吧。
好的。可能很多还在推进当中是吧。
对，在最近，包括这种就是投入就比较知名的这种晶圆厂，包括存储，这个都是我们现在在接洽的，然后在推进这个进入的流程，所以说等有进展的话，会及时跟市场去取得沟通。
明白，所以其实咱们之前所交流的像那个 TEL 这也是25年内嘛会有一个数量计划的一个 阶段性的一个成果嘛，就最快的呢，就目前是进展是比较顺利吗？还是说可能会有一定的延后呢？
这个认证的话，目前的话我还没有信量，然后这个认证现在也是，反正跟国际形势之类的，反正有多种因素吧。然后这个也是等如果有进展的话，也会跟大家及时去沟通。就目前还没有送，
好的，好的。然后是咱们之前有在向一个我们海外大客户供应这个12英寸的外延的这个水晶材料，这一块的话有什么阶段性的进展吗？
您是说，
就外延的，对，
化合物的吗？
化合物的外延的水晶材
料。是，对，这个我一直在供应啊。就他跟我的合作还比较稳定啊，
明白，就可能是持续稳步增长一个状态是吧？
是的，是的啊，因为现在化合物的市场也比较火嘛，然后它的它下游的扩产速度也比较快，所以说它会就给我们这边的订单量也是越来越多的啊。就是目前反正2020年应该处于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增长状态。
明白，明白。对，然后再跟您请教一下咱们就下游各块的需求的一个情况吧。就其实您刚刚也提到了，包括我们研报里也强调了，就是像磷化银啊这些化合物衬底和石英制品，可能一方面是像 AI 光模块这些目前比较景气的下游赛道的需求，可能会在2020年可能都会有比较好的一个增长吧。您怎么看待就像比如说 AI 光模块所带动的像磷化银或者说其他半导体对石英产品的需求这么一个当然这个一个是体量规模吧，另一个块对我们公司自身的一个业务的一个推动的一个影响的程度吧，就能不能请您从这两方面里介绍一下。
磷化银的话，现在就确实是随着这个全球这个算力的这个就光模块这个市场的爆发吧，然后磷化银的市场缺口现在很大，就之前其实它市场这个范围其实市场没有那么大，但是这两年确实是对它的这个需求就催生了很多的需求吧。然后我们这边的话，其实因为是这个磷化银的上游，就是做磷化银衬底和这个掌金的时候是需要用到石英的东西的，所以说也是借着这个市场，然后现在就是客户对我们的这个需求量确实是有很大的增长。包括那个像我们的就是大客户，我们有一个大客户嘛，就中美晶体，他也是在2026年的话，预计他那边的产能也是会扩展的非常快啊。然后我们这边的话，预计跟他这边的销售额也是有比2025年还是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增长啊。
明白，就后续这块的话，咱们有没有规划它在我们整个业务里面的一个占比啊？就是大概咱们认为能达到什么样的一个体量的一个规模？
这个它的占比这个也不太好预测，因为关系到整体还有它自己本身的增长啊。但是它自己本身2025年就中通美晶体2025年我们的发生的这个收入是5000多万然后后续的话在正常的这个市场需求增速的前提下，然后跟它这边的业务还是会有更多的这个增长然后基本上通美晶体它今年的磷化应该会产能会翻倍啊。
明白明白。然后像其他化合物半导体，像比如生化家或者碳化硅这块的，咱们有一些其他一些客户。
生化家是有的就通美晶体本身它也有生化家的生产线就生化家磷化锌碳化硅暂时还没有，但是像其他的比如氧化镓呀、气化锌呀，就有好多种其他的化合物其实是有的
好的好的。对，然后是就能不能请领导帮我们就是拆解一下一个是我们产品的量价的一个情况呢，就是我们2025年包括我们对后续的一个预期。
后续的话现在我这个还不太好拆明白 因为凯德的产品比较多，就是它的种类比较多，然后每个种类它的这种还不一样，就所以要拆的话可能会就不是能一概而论的，
明白。按照我的理解的话，可能我们比如说我们配套一万片的这个晶圆啊，举个例子，一万片的晶圆可能做的工序流程吧，我们如果做的工序流程更多的话，我们的量也会起来，然后我们配套的这个下游的这个晶圆的量更多的话，我们的量也会起来，就我不知道我这个问题有没有问题。
是的，就晶圆量多的话，然后它需要的时间会越多
就如果说我们以这个所配套晶圆的这个量级来看的话，然后以及所对应的这个产品的一个就已有产品的这种价格的变化，就您怎么看待后续的这个展望？
后续的话，就是随着就是下游晶圆的量会越来越多，因为现在更多的这个晶圆厂都在新建新的生产线嘛，所以他们的产能就是确实是会就是比之前会多很多，所以这使用的需求也是比较多的。你说的这个量价的话，就是平均，就我觉得可能会边际成本低点吧，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如果他们的量特别多的话，就平均算下来的话，就每一个对实验的消耗肯定会低吧，就不是会太这个，如果按这个上限的话。
明白，所以其实如果按照咱们刚才所讨论的维度来看的话，我们在各个运营主体来看的话，它的一个产能有没有就是比较量化的这么一个，就目前的规模以及我们后续的一个扩产的一个，比如说2026年我们年底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产能一个规模？
我们之前是做的那个股权激励嘛，然后股权激励的话，我们的这个预计的收入2026年大概是3.9个亿，我们现在的话肯定是要去就是实现这个股权激励完成的最近的业绩目标
明白，就是产能我们从您刚才讲的这个是产值是吧？就是
对，
好的好的。明白，所以我们从这个产品端是总是就是不太好量化咱们这个具体产品的一个产量的一个情况。
是这样，就是你要知道，就产量这个事情对谁还是没有什么参考价值的，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产品比较特殊，就是它的大小包括这个形状都差异比较大，所以说它比如说量多也不一定它的价值量就大，它量小不一定它的价值量就少，所以说这个没有什么参考价值。就我们当时上市的时候也是，就当时需要这个就是反正就要这个数量之类的，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参考价值所以就没必要纠结量
好的，那会议助理再播报一下吧。
大家好，如期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扫描话机上的星号键3241。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进行语音提问。谢谢。下面是文字提问，请问 FOPLP 趋势要求晶圆转向矩形面板，目前台积电等厂商都在推进该类工艺。这一路线对石英产品有哪些影响？公司是否有相关领域的布局和客户对接？谢谢。
喂，领导，
您方便把问题再说一下吗？
他应该是对我刚才
提问，请问 FOPLP 趋势要求晶圆转向矩形面板，
目前台积电等厂商都在推进该类工艺。这一路线对石英产品有哪些影响？公司是否有相关领域的布局和客户对接？谢谢。
目前就您刚客户有对接，客户有对接，但是这个从这个您刚说的技术转型，这个我们现在还没有就没有讲那么细啊。
请问江峰电子入主后，在客户资源共享方面是否有具体协同计划？江峰电子的核心客户如台积电、中芯国际、SK 海力士等中，哪些已经或即将纳入凯德石英的产品导入计划？协同效应预计何时体现在报表端？谢谢。
跟江峰的，我刚说的也有一位同事的朋友问收购进程嘛，那个目前跟江峰的话是在正在协议转让的过程中因为目前四月份是年报季报期嘛，然后有敏感期，所以说过了这个年报季报之后，然后会去交割大概是一个这样的进程然后江峰电子的主要的这个产品是就靶材嘛，然后凯德这边是石英，然后其实双方的客户其实是同一客户，只是不同的产品用在不同的这个环节中所以说两边的客户其实是一样的具体的就这位投资者朋友问的具体的协同计划，这个要等我们交割了之后，然后去制定详细的这种可实施的这些计划了从目前来看的话，肯定是就是销售端会有协同，但是具体的话等您再等等，我们交割完以后，然后我们再去交流的时候再去详细的介绍。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可向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进行语音提问。谢谢。
好的，领导，那我再接着带着何明请再请教一下呢。一方面是何明请教一下业务这块的一些问题，就像咱们就是一直在和这个国外的一些这样tail 啊之类的大客户进行一个就是或者数量的一些规划吧。像这些海外客户的话，他们和国内客户在这个产品的质量要求或者技术指标上面，就是能遇到有什么比较大的差异嘛？就咱们通过海外的这些项目的一些经验吧，就可以就是形成一些什么独特的竞争优势嘛？
海外我们现在海外的业务比较少，就基本上每年大概5%左右是海外的业务目前因为像八五十二英寸现在肯定是这个公司重点的一个发展方向嘛，但是八到十二英寸现在国内的就是市场还是外资为主所以说海外就肯定都是外资在供应目前我们比较这个近几年吧，然后还是要先去把国内的这个高端的市场去做进一步的拓展，然后达到了一定的市场占有率，然后再去做海外的这个市场去拓展海外的市场这个其实跟整个半导体的产业链的发展也是有关系的，就半导体产业链的话，国内发展还是要比国外要稍微要晚一点或者说国外会发展的更快一些吧就技术水平，无论技术水平还是这种就是产线的布局啊之类的，所以在外资厂的话，供应这种海外的十二寸的这种线已经比较稳定了但是对于内资厂来说的话，也是进入的比较晚嘛，所以说现在还是就第一步肯定要先把国内的这种高端的市场先去占有，然后再去拓展海外
明白。
所以你说海外所以像泰晤认证，之前大家比较关注的泰晤认证，泰晤认证它是一个，因为泰晤是个设备厂嘛，然后它的话就是这个认证跟国内的这种客户认证还不太一样，就它那个就是一个公允的一个这种标准化认证，就相当于它是出了考试题，然后就把它那边需要关注的技术，然 然后都放到需要验证的那几个产品中，然后把它做完之后，相当于可以达到它的技术标准了。但是国内的这种客户认证的话，基本上就是比如说这个客户需要哪个产品，然后他会让我们去送一个这个产品的样，然后送完以后，他把这个产品在他自己的生产线上去验证一圈，然后没有问题了，然后就可以供应了。就他这两个逻辑不一样。但譬如说海外的客户的这个客户认证这种是跟国内有什么区别这个我们后续去做的时候，然后再跟大家去更新
好的好的。所以其实我看到一个第三方的数据，说是咱们就国内的话，在这个食品制品的供应链上，可能外资还是占据了80%-90%的这么一个份额，不知道这个数据准不准确啊？
这个数的话呢，可以参考吧。
明白。其实咱们还是有比较大的这个国产替代的这么一个空间。
是，尤其是12寸，尤其是12寸的市场，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就是国产化的空间吧。
明白。所以咱们在这个后续来看的话，就是有没有就是有没有能给我们就是介绍的国内的这些大客户的一个预期，就包括我们客户新的一些拓展吧，就今年上半年来看的话。
拓展的话，就是我们就比较大的客户，我们都在做这个拓展就包括刚刚说的那个存储包括还有其他的吧就具体的话，等我们有进展了之后再跟大家去更新。
就可能还是在一个认证的过程当中呢，还是说？
是的有的在认证，有的在接洽，然后有的就是比较早一点，有的是稍微后期一点，反正都有。
就如果我们从时间线来看的话，您觉得就是在比如说2020年，我们这些大客户就是会有一个认证的一个阶段性的成果吗？也就是说，成为一个体现，
应该会有希望吧？因为现在才4月份嘛，就是下半年还没过去，而且随着就是后面如果就是说收购完成以后，然后可能在市场端的话，招商也会给我们提供一些助力所以这个希望肯定还是有的嘛。
另一方面的话，就是您怎么看待？因为江峰他也是在这个半导体材料供应链这块有一个比较深厚的一些积累吧，所以您怎么看待就是咱们这两块业务的一个协同效应？在客户那儿就是能做强吗？更强的一个一家容易呢？
是这样，就是江峰的主要的业务是打材，然后他现在也在发展第二曲线，就半导体零部件。半导体零部件的话，它里面有很多材料，就是其中这个石英是一部分。然后石英材料跟其他材料，是属于这种半导体的加工，今年加工过程中的不同的工序里面需要的所以说相当于。对于江峰来说，收购凯泽相当于是把这个就是石英这块的业务板块给补齐了对于凯泽石英来说的话，收购完之后，然后因为我们前几年建设了这个产能嘛，就包括各个产线现在已经投产了，然后产能也是陆续释放中，然后它到底能释放的多快，其实是跟这个市场端有关系的如果能够等我们这市场端有更多的赋能的话，你这边产能的提升肯定会更快。就两个产品是就是两种材料
明白所以其实相对是比较独立的就如果单纯从这个产品线来看的话是吧
对就生产线肯定是那个独立的是独立的两种东西
明白咱们在后续就江峰他们目前接触来看的话，他在我们就对于我们公司整体的一个经营策略上和我们原有的战略有没有什么比较大的一些更新啊？
这个等于我们交接的一个沟通吧，就这个经营方面的东西，要等我们交接完以后，然后再去再去做这个详细的经营方面更细节的一些安排。
好的，明白。对，然后另外再跟您请教一下，其实咱们关注到，在2025年，我们在东北大区的营收是增长特别快的嘛，是增长200%以上。然后华东的话呢，是有一定的下滑，就是这样的一个区域的结构上的调整，是主要是客户结构带来的吗？还是说我们就是在整体的布局上有些变化呢？
啊，这个应该是跟客户有关系，就东北应该就是那个聪美，就聪美晶体，他在朝阳辽宁不是有个公司嘛，就是他的需求量啊，所以那边增长比较快一些啊，这个跟客户有关系，嗯，因为有时候他供应也没有半，不是没有半径，就主要就还是看客户啊。
明白。对，然后其实咱们联报里也提到了，就现在整个行业的趋同，也包括了像5G 钢铁啊，工业智能化啊，这些是一些比较大类的描述，还是说我们在这些领域会有一些量上的一些需求一些增长呢？就我们也是否有针对像5G 钢铁啊这些，包括汽车芯片这块的专用的一些使用产品的一些客户的
这种。它就是汽车芯片这种的话，它在就是分不了那么细，就是我们主要对的还是晶圆嘛，晶圆厂所以晶圆厂它后面是用到哪个环节，其实我们不会是跟踪的那么细所以说只是说我们可能这个供应的这个晶圆厂用的时间，然后下一个可能用到那个行业，就是汽车芯片行业如果市场需求增长啊，或者说这个就市场就需求增长了之后，对石英是有促进作用的然后光通信的话，主要是跟磷化也有关系嘛，就这两年它增长就是需求量比较大，市场爆发了，所以说对石英就它的这个材料跟有磷化也好，磷化因为生产是就石英是就是不可缺少的一个耗材所以说它的市场增长比石英的需求量会更大
明白。然后在这个行业竞争格局上面的话，就是您是否能够跟我们介绍一下最近有没有一些变化，包括像神谷和周立华这些算同行吧，就他们的对于这些高端石英制品有哪些新的参与，或者是他们的一个认真的情况，和我们就相比的话，我们相对的这种竞争态势有没有什么进步？
周立华跟神谷算其实我们就是其实他们是材料，就是他是我们的供应商，就他们俩是我们供应商，也所以说我们没有就是他是我们供应商，跟我们处于这个产业链的不同的环节然后目前来看的话，就是尤其是像这种12英寸的市场，因为大多数还是外资企业占比比较高嘛，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说就比如说使用贝利华，它有个子公司叫贝利华始创嘛，它也是做这个石英制品的，但是可能跟凯德做的就不是完全一样就他那边可能比如说有一些光伏比如说有一些特殊的那个什么凯德这边大部分可能还是国家工程比较多一些，当然他也有少部分国家工我们也有课时，但是就两边不是完全一样，就对于我们来说的话，现在可能市场机遇是去做国产化，就是加速国产化的进程吧所以说就大家可以一起去把这个市场就因为这个市场本身蛋糕是越来越大嘛，所以大家一起去吃更多的蛋糕就可以了
明白，可能就大家都是在一起去抢外资的份额的过程当中
是的
明白对另一方面的话，我们就是怎么看待像半导体行业现在这个玻璃化的这么一个趋势就是现在有很多像所谓的玻璃基板然后 PCB 的技术这些新的这种玻璃材料可能会应用在半导体领域，然后来占领玻璃领域，可能会把硅给替代了。因为像现在台积电或者说英特尔他们可能都在研究相关的一些技术的那个趋势吧。就如果玻璃技术在后续成熟的话，对我们的石英制品这块有没有什么比较大的一些影响？
目前来看的话，因为我们那个就是应用的环节可能跟那个也不太，目前还不太一样嘛，就目前还没有就是觉得它可以替代
明白。
因为它不同的东西对，它不同的东西用在不同的环节，然后那个环节可能是没有办法用起，因为它性能就是不同的东西它的产品的这个性能不一样就化学和。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物理特性不一样，所以说它不是说就是可以随便去替代的
对，然后咱们在这个后续的产品规划上的话，有没有就是考虑过进入其他的一些神鹰相关的就半导体领域的一些其他的一些神鹰产品呢？比如说像云神鹰啊这块的一些品类。
其他的我们就是会考虑，就在同一个比如说半导体的其他的环节或者其他的这个用的使用，我们都会去考虑的啊。只是说这个目前还没有明确的一个必须要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合适的机会啊，包括有客户有需求，或者说有契机的话，我们是会去做的。
明白。然后是咱们其实回到这个云贸的这个研发项目来看的话，就是能不能帮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您认为有哪些比较核心的一些进展？因为其实我们现在有十多个研发项目嘛，然后包括这个高纯的历史的神经技术，然后今天微应用的这个神经技术，然后养生科应用的神经技术，然后对，就是带有这么一些，也是有一些已经完成研发的一些项目吧，就包括有哪些项目是目前能够预计能够批产的，对公司的业务有能够怎样很影响的这么一些项目，就能不能请领导帮我介绍一下。
那个我们的研发项目它都是基于这个就客户或者说一些项目的需求，然后去做的啊，包括这个硬质神经都也是做12寸的比较复杂的一种这种金融，就做完以后后面是会产生订单的啊，就那些都有，就那几个基本都是神经机和神经机做神经工艺馆氧化扩散肉根这种，基本上后面都没有这个收入转化啊。
明白，就是所以这其实是一个项目制的，等于是。
对对对啊，它是有了需求才去做的这个事情，并不是说我们自己要去这个研究这个东西，因为毕竟神经这个东西是要跟定制化的嘛，还是要看客户的需求，要跟他那边的设备要相匹配的啊，所以还是以他们那边的需求为主。
像咱们有一块是那个半导体芯片动态优化镀膜技术，就这个研发项目也是相对于客户的需求的。
这个是相对对，这个是对，这是一个优化技术的一个研发，就它不是一个产品，它就是
明白，就这一块的技术的优化的话，对我们的产品的一个提升的点在哪些方面可以体现呢？
这个是这个会是就后面就从镀膜技术后面几个是会见效比较慢的
明白然后
是主要还是就是技术改进啊，包括这种就是有一些技术储备啊，然后这些研发
明白。对，咱们其实也和那个浙大杭州科创中心搞了一个联合的实验室嘛。
对，
我们是5年内投入不低于1500万嘛，然后我们会产出那个高纯神经材料检测技术，而这一块的话，主要是用于提升我们产品一致性，或者说是这种质量控制方面嘛，就是它的一个对我们进入这些客户的认证啊，各方面是否会有一个相关的一些推动作用的。
就这个主要是检测，就是因为神经材料它就都会做检测只是说这个如果不管就是都会去做检测，然后一般的话会请这个别的公司去帮忙去检测嘛。现在的话，因为那个浙江大学那边也是跟他一个就是国家重点实验室，因为他材料专业其实还是比较好的嘛。我跟他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然后正好要做这个神经材料方面的研究，然后就找到了我们，然后我们一起去这个做这个。这个主要就是检测这个神经材料里面的元素啊，这个杂质啊，包括这个有一些表征啊之类的，就是比较全方位的用这些比较高消费先进的技术，然后去做这个相关的检测。 就检测完之后，这个实验水如果后续就研发完成以后，一方面的话也是可能我们会就加速我们这边的这个检测的一个流程，或者说方便我们去做更多的检测。另一方面，如果有其他的公司需要的话，我们也会去做一些对外的业务。
好的，好的。然后其实我们也关注到，咱们在二零二一年的时候有一个河南 F 客户的一个项目嘛，然后这个项目是2020年到期了嘛，然后就这个项目目前来看，就是从快要结下的这么一个时间点来看的话，就是它的对我们公司的一个就有没有一个后续的一个持续性的影响呀？还是说就是我们就是一个项目制的，然后就现在就结下了？
现在这个是要先结项，就现在基本上已经在验收已经差不多接近尾声了，在最后等结果的过程中，然后这个的话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项目，然后它是就我们只是承担了其中的一部分然后它的整个是就是高端的这个12寸的高端的实验的一个东西然后它要等项先结项，结项了之后，然后会后面会有产业化的这个政策，或者政策就产业化的订单落地因为它这个项目，你看我们是跟也是跟就这个 F 合作的嘛所以说他那边肯定是基于他的需求，然后我们一起去研发的这个东西
明白，所以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前沿的
因为石英还是相对比较特殊一些，就石英相对比较特殊，所以说我们的研发都是有需求的才研发就都是以客户为需求为导向的我们自己去做一个东西出来其实没有什么价值，还是要看他们的需求，所以基本上就研发后面会跟着这个产业化的一些计划
所以产业化的话订单也是会有相当一部分会来自F 客户呢，还是说会有一些其他的这么一个对接
也可能会有别的
明白对，然后最后再跟您请教这个就财务方面的吧对，一块是因为其实咱们也看到了2025年我们可能受到期间费用率比较高的这么一个影响吧可能就是像总金华股份支付这些因素会有一个对期间费用率有一个抬升，然后我们展望后续的话从纯经营的角度来看，就你认为这个期间费用率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稳态的一个水平呢？
像折旧这些的话，其实大部分现在已经折了就后续的话也不会有太特别大的变化，可能稍微会有一些变化，但也不会说有一些就像是之前一样那么大的变化。后续的话，现在费用的这个变化主要还是随着这个就是产能的爬升吧，然后需要有更多的这个人员，或者说比如说拓展市场还包括一些管理费用就是随着你经营的规模越来越大，然后相应的产生的一些费用会有一些增长但是呢就是在这个条如果产生这些费用的话，肯定是基于你们公司的这个订单包括你的这个收入有了增长嘛，所以会去配合这些，所以说随着这个产能的继续的这个放量，然后随着收入的增长的话，其实费用的影响就比例重要性会越来越低就在整个这个报表里面，它的影响的费用率是远的那个影响的这些重要性会越来越低就所以其实还是看新厂的整个产能爬坡的进度，这个比较重要
明白。然后是在这个资本开支这块的话，我们后续还有什么比较明显的一个规划吗？
资本开支的话，我们那个政府研办的时候批了一个小额快速嘛，就可能会做一个小额快速债务资，然后去有一些但是 太大的目前暂时还没有计划，因为前两年已经投的挺多的了，基本上近期可能会希望是现有的产能能够快速的去放量嘛，去把现有的这个产能释放出来，然后如果现有的产能释放出来的话，公司的整个业绩水平呢就会有一个就上到另一个台阶了。
好的，如果咱们去做那个小额快速的话，假如说我们去做的话，也是会投到产能建设这么方面吗？还是我们会有一些其他相关的话就可以考虑？
产能建设吧，对。
好的，那请会议助理再播报一下吧。
大家好，仔细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按话机上的星号键3数字1。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进行语音提问。谢谢。
好的，今天我们和凯德声音也是，凯德声音那我们也进行比较充分的交流，然后凯德声音的话也是我们团队多年以来一直跟踪的这么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半导体产业链的核心标的，在北交所的话，在国产替代啊，在这个整个半导体产业链自主的这么一个赛道上，也是具有比较显著的稀缺性和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前景吧。我后续的话，各位领导如果对凯德声音有感兴趣的，可以联系我们团队，也可以通过我们，然后联系到凯德声音蓝总的其他领导吧。然后往后的话，我们这个全景洞察财报系列也会持续进行。明天我们会有这个远航精密、科马材料，一系列电话会议，然后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好的，那蓝总就是您还有什么要补充或者做总结的吗？
没有，我暂时没有了。然后感谢大家的关注，然后后续如果有这个想要再深入了解公司的话，也欢迎大家来公司调研。谢谢。
好的，谢谢蓝总。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F09 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